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今天张大春泡新闻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的老台北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坐标，它在我们始终无法全然忘掉的往事里。而我们的老台北这个单元今天来到了第128集，邀请到的是作家、译者也是美食家的韩良义。良义，
哎，大春好。
我劈头就要问你，小时候住在一个叫新北投的地方，
对，
但是之前你是在高雄出生的。
不是，我台北出生。
你是台北出生？
我的姐姐
韩良露，
韩良露是，
她是高雄
高雄出生。
你们两个出生地不同，好像也有过不同的解释。先来说说这个小故事，跟我们以前熟悉的老台北的一个店面叫旧情绵绵，主人叫邓坤燕，是吧？
对，
他好像对于出生在台北高雄有他的理论，是吧？
对，这是我姐跟我讲的啊。梁璐跟我某种程度上形象有点类似，因为我们俩都好吃嘛，我们都有写饮食文章，然后我们长得其实也蛮像的，然后我们讲话的声音是非常像，
非常像，非常像，
而且我们俩讲话的语速都非常快，从小都就讲话很快的人。然后呢，可是有一天，都我们已经长大成人，老讲都快中年人了啊的时候，我姐就是在街上碰到邓坤燕，邓坤燕那个时候好像已经在上海了啊，然后回到台湾碰到我姐，她就忽然问我姐说：“哎，你跟你妹妹是在哪里生的？”那我姐就说：“韩良璐嘛是在高雄生的，那我韩良义我是在台北生的啊。”那她邓坤燕一听了就，按照我姐说法就恍然大悟冒、说哦，怪不得原来你们出生时候接的地气不一样，所以你们两个的性格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嗯哼，就是说韩良璐比较高雄，你比较台北，
对，
这是怎么分别呢？
按照邓坤燕的说法，我姐的性格当中有比较多的江湖这个草莽啊或者潇洒的这个气魄，
比较野是吧？
比较野一点。我呢就是台北小孩，比较拘谨，比较乖。那比较拘谨比较乖，我觉得他其实说对，然后我姐姐的个性比我野，我觉得也是对，可是跟高雄台北的关系好了，他高兴就好。
不管怎么说，邓坤燕终于说了一句我觉得还蛮地道的话。我们先丢开他。那你小的时候是在家里是在
新北头的温泉路？你看听温泉路就知道，我们家那一条整一条路都是很多的温泉旅馆，
是，
然后很多的房子都是自带温泉，当然你要申请了。所以现在有一些人我说，哎，你来北头这个地方怎么不泡个澡？我说我们小时候
从小的
哎不稀罕。
还有印象，它是怎么样慢慢的发展出成为一个温泉区的观光地吗？
其实因为我的年纪不够，我出生的时候啊，就生活周遭就已经是温泉。我出生的时候，台北市还没有，北投区还没有废娼
啊，
那时候还是有那个
公娼
啊。可是台北北投的这个公娼啊，又跟我们在后来在万华这边看到的又不太一样，因为北投的其实正确来讲，它真的是应招女郎，
是。
他们的名字好像就叫四应生还是应招女郎，我不确定官方的名字。
这当时我记得到李登辉当台北市市长的那个时代，你可能已经出生了
是当然。
但是李登辉在对付市议会的质询，尤其是关于废娼这件事情的呼声很高的时候，
是，
他打了一个比喻，他说你如果不给他建公共厕所，他就随地大小便，
哎，
所以他用这个理论挡住了一部分的非常激烈的市议员。
没错，那他这个话也蛮地道的。话说那个应招女郎的差别在于，他们真的是应招 比如说他们的妈妈上接到了某一个大饭店某个温泉旅馆打来电话说有客人要叫小姐，
嗯，
他们就会坐在现在说是马夫，其实那个时候不是不见是他马夫，
嗯，
就是一种公共我们也可以叫的摩托车
啊，
他们就坐在摩托车后面莺莺燕燕就会去温泉旅馆。所以我们家其实附近斜对面再走一点啊，就是有一条巷子一个弄，我们是一条巷子有一个弄，我妈爸爸妈妈都说不要去那个弄
啊，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说不要去那个弄，
那就是柳巷，
其实就是因为里面是他们的宿舍，
嗯，
他们都从里面打扮的浓妆艳抹的从里面坐上摩托车出去，可是我们没有看过，就从来你不会看到有生人进去，因为他们只有出去，
啊，
小姐只会出去。我是到了
回来呢，也是车送回来吗？
回来大概都太晚，我睡觉了。出门的时候有看到，
嗯，
回来我没看到了，或者是回来一大早。
可是那个区域啊，也就是你居住的区域，
嗯，
好像是妈妈任教的一个学校的单位的宿舍
是
吧？
其实我妈妈任那时候。就是我们家是一个山坡嘛，我们是一个很和缓的山坡啊，
嗯，
然后我们家是属于那个山坡的那条坡道的中间偏上面一点，
嗯，
那个建筑
比较高处，
对，应召女郎的住处哦，是比较高的地方，
嗯，
再下来就是我们家已经附近有几栋的所谓的花园洋房
啊，
嗯，那再往下走一点呢，到那个坡的比较中间低一点，可是还没有到坡底啊，中间差不多就是中间的那，
嗯，半山腰了。
半山腰那边就是我妈妈任教的，那个时候叫做台湾省立台北育幼院的一个宿舍区。他那个宿舍区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政府盖的宿舍其实不一样，他完全就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房子，
哦，
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日式，而且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大杂院，
嗯，
因为当初那个是后来我才知道是总督府，就是，日本的高级官员到北投去泡温泉，
嗯，
他们的一个俱乐部跟会馆
是
的一个房子，所以很大。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就是像我也是所谓的战后婴儿潮，然后我妈妈他们的工作，很多人都是大部分的员工其实是所谓的外省人，
嗯，
像我妈这样子所谓的纯本省人，
嗯，
老师是不多的，
啊，
我记得我妈妈的同事啊，
所以是偶尔罕及的这个组合，
是，所以我们那个眷村有，嗯，还有很多真的是所谓的纯外省人，
啊，
湖南爸爸湖南妈妈
是
啊，山东爸爸山东妈妈，因为他们的年纪都比我妈妈大了应该有十几岁
哦，
是，那所以我们那个公教眷村就一群外省人，大部分是外省人啊，住在一个
日式房子，而且是分割以后的，
分割以后大杂院，然后可是那个房子很特别的是它有非常大的庭园，庭园里面有，后来我去日本觉得哇好熟悉哦，你知道有那种那个灯笼啊，石灯笼，
嗯，
还有小桥干涸的流水，还有池塘，还有大澡堂，我长大以后
石灯是通电的吗？
石灯没有，就是石灯笼，日本人不是有那种石头造起来的啊。那我长大以后去日本玩，去京都，我那时候24、25岁的时候，我一看回流式庭园，哎，我小时候家那个大杂院附近的大杂院不也是这种庭园吗？
啊，
后来我想，我还蛮喜欢去日本的原因，会不会跟我小时候的这童年记忆啊有关系？然后我们那个眷村，我没有住在旁边，可是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其实我们的隔壁就已经是那个大杂院的一个末端，因为它非常大，
嗯，
非常非常大，所以它隔了之后呢，有一些后来可能是公家就把一些比较高阶的主任啊什么的啊，那他们就是住在那个大杂院当中，隔出来比较靠我们家这里，还会各自有小院子。
哦，
那他们有一个隔出来的小院子啊。那至于最大的像院长是住在，我记得住在幼儿园的一个你知道官邸当中，
嗯，
可是院长下面的那个主任是住在我们家斜对面，那个房子是少数是花园洋房，
嗯，
那个房子可是里面非常妙的，说出来我自己想想，里面也有石灯笼一个啊，他那个花园洋房其实后来我现在想
这是主任，
就是日本时代、
嗯，
主任住的，就是除了院长之外的第
二号人物，
他们家很妙的是有日本人的一个墓，
坟啊，
坟，
嗯，
而且那个坟不是近代的日本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
他也不能够随便迁走，
他不能迁，就在我觉得很妙的是，小孩子我们去他们家玩的时候，看到石灯笼，看到那个日本时代的那个坟，我们不认得啊，我们也都不怕哎，因为你从小如果生在那个环境，没有人告诉你要害怕，你是不会怕的。那那个是很特别的。另外还有一栋是当初是后来其实你一看就知道是战后很潦草的盖的一个水泥房子，一长条。
这个就跟一般日式的眷村非常接近了。
是，它
这一长条可能有30户。
对，一长条是水泥，然后是一小间一小间。后来才知道，他那个时候是要给日本人，那时候不是会馆之外，他是要给他们一些员工，就是基层的、底层的劳工啊。单身的在那边让他住，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那一条的就比你比较晚没有分到大杂院，有院杂什么的，你就会分到那个，你可能是一个人家有三个房间，
是
三个门，
就是明明是属于三个单间户，
对，
可是他就给了一个家庭，
对对对，
但是那你得。你要到隔壁房间还得从大门走，
是，所以后来我记得我们有邻居就把三间都
打通
、然后厨房是在公共区域，所以也是 一家一家各有各自的灶。我后来去上海看到有些事情也是这样，觉得哇很有趣，
是，它是因为居住和生活条件和习惯
对
而形成的一种不断改造中的建筑。
没错，其实我当然是年纪大以后才起来，那个完全就是也是台湾近代史的一部分。
哎，您的令尊啊，父亲是做砂石生意，
对，他做砂石厂，
妈妈是教书，
对，
可是父亲在砂石厂，
对，可是我父亲其实是退伍军人，他是一个不受控的双子座，然后个性很比较调皮，很可爱了，我爸蛮可爱的。那他那个时候
来自江苏，
江苏，他很早就不愿意升官，所以他做到上尉，他就不要一直想办法让自己不要升，
不留在军队里，
因为他知道这样子他可以早退休，因为他比较喜欢。出来不要被军队管，他是出来之后，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大陆的时候，我爸讲说他们都有带什么珠宝首饰金条，藏在什么里面，
是，
所以他出来之后呢，就有一笔资金，就跟同乡的兄弟们同乡的好友合开了砂石厂，因为那时候还可以在新店溪旁边采砂石，我爸爸是在清潭采砂石，我们家。怎么会住北投？因为清潭跟北投真的很远啊，
两边
两头，
一个北极，一个南极。
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在台北设立台北幼儿园教书的关系，
是在砂石厂工作，好像那个时代还蛮有利头的，收入相当丰润。
是我爸那时候是的确有很多，我们是属于那种小朋友衣食无缺，零花钱，然后很多玩具，很多。就是我现在想想，那个时代是普遍都不是很有钱，
物质比较缺乏，
物质缺乏，所以我们家相形之下显得是比较有钱。可是我现在回头看，就是现在台湾的中产阶级的一个生活水平，
是
我父亲因为一直他是外省人嘛，江苏人，他一直觉得说在台湾不用买什么房子，不用买什么地，所以他把钱都花在。
消费
消费，而他没有做什么投资，
而且好像跟吃也有关
的。哇，吃太多了！我们从小到大，爸爸最肯花钱的就是吃东西，买一切他觉得好吃的好玩的，好玩的也很重要。他没看过的，他也要买来进口的，有趣的。就所以我说，我爸爸调皮可爱，就是啊，没看过的他就好奇。
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区，看起来。各个家户的生活环境跟条件也不是太一样，对不对？
没错，
也有很基层的劳工，也有管理阶层，也有当头的，是吧？那像这样的这个消费习惯，在邻居之间会造成什么样的效应？
我妈妈因为很会做人，很会做人的一个人，然后。所以虽然说我真的也是我长大之后，我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被某一些邻居可能是羡慕或嫉妒吧，比如说他会没有办法欺负大人，会欺负小朋友， 我后来长大才想到，比如言语的霸凌是大人，小朋友不会，我们小朋友之间感情很好的。
是，
那某几个会言语霸凌的那个长辈啊，其实我妈妈就是平常比较不喜欢跟他来往的。那不喜欢来往原因是我长大以后，其实我就十几岁才发现那个人真的就是讨人厌。比如说
所以也会碰到这样的情
况，会碰到，可大部分时候相处很融洽。因为我爸爸虽然好吃好喝，可是我们虽然住的是自己的房子花园洋房，可是我爸爸一直是一个手很大的人，很松的人。他是乐于请客到家里来，请大家来打麻将。
是，
然后打麻将你就要摸八圈，你就要请招待请吃饭。那大家知道我们家的菜也挺好吃的，然后对钱也不是那么计较哦，所以就是邻居们还是会来我们家打麻将。尤其我妈妈因为是老师嘛，那所以有很多是跟她差不多阶，就是在学校当中，在院当中是差不多阶级的老师啊或主任啊这些啊，就是我们这样讲的，我现在讲就是比较念过书的知识分子，
也会比较有愉快和
对对对
开心的相处经历。
是，而且那个时候他们打麻将也不再输赢嘛，那个时代大家都没有钱，打麻将就是一个娱乐吧。
在你的一次接受访问的叙述里面，你曾经提到，不但摸八圈是经常发生的事，不同家的孩子还会彼此留在对方家里头蹭饭。
是，没错，
不一定是在你家，
对对对，
说不定你们也在邻居家蹭饭。
对，我
这个我访问了很多人，没有，你是第一个提到的。
对，因为这个很，这个老实讲哈，很像是那个军眷村才会发生的事情。
眷村还不见得能真的让你蹭到一整顿呢。
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公教眷村环境普遍好。我刚刚讲了说，虽然我成长过程当中啊，台湾的社会普遍不富裕，可是公教人员是有固定收入，而且父母皆在家，
所以不大担心，是吧？
是，所以他们消费来讲，就是我们附近我的邻居虽然有阶级，就是在工作单位阶级比较低，可是普遍都不贫穷。我们家是相对显得比较富裕啊，可是他们在其他人家，在当时我们儿童手册啊，就成绩单都要填你的家境，他们普遍都是小康人家。那我觉得因为是小康人家，而且
我们家都写勉可维持。
我们家我妈妈就说写小康，因为我发现全班除了少数几个大家都写小康。因为我记得我念小学的时候，大部分的朋友也都是公教的或者是军眷村的孩子。
我们家不准这样写的，我都跟我父亲说，我们坐我旁边的人都写小康，那你为什么写勉可维持？他说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你不要再讲别人。
对，有一次我不知道，我就想说，老师说我们家是中等，这个是题外话。我们老师说你们家是中等吧？我说好，我就填中等。回家被我妈想说，我妈说下次还是要填小康，这就不能炫富吧？总之啦，就我觉得相对那时候我们会去蹭饭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经济上头是还过得去，而且每一户人家都有不同的菜嘛。我过去玩，这边玩嘎嘎球，玩完了就一个小毛头，就是大人会跑到我们家说，还梁毅留，就梁毅留在，或者老三留在我们家吃饭，我妈就说好，就在那边吃饭。
是，不过你们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这就是在那是民国60年代，
是，
你们家有一位陶妈妈。
对，
会替家人做菜的，
她是我们的管家。
这一个陶妈妈要好好介绍一下。
好，陶妈妈其实就是住在那个水泥房子当中的一个眷属
啊，
因为她的先生原来是在我妈的工作单位当工友，
是
啊，可是因为她很早得了Parkinson，就是帕金森病，所以她就没有办法工作了。那个时代其实即便你是因病解职啊，不会叫你马上搬离那宿舍，因为你有孩子什么的。
是是是。
那陶妈妈，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先生就是就解职之后啊，陶妈妈他们家的家境，小孩子还小，那怎么办呢？我妈就说：“那好吧，你就来我们家帮忙，住得那么近。”所以她每天早上把她的先生料理完以后呢，小孩子还很多，小孩有两个就只好送去孤儿院。
他
虽然先生以前在孤儿院幼儿园工作，
是，
他不得已就把他送去了军中的那个幼儿园，然后比较小的两个就留在 家里啊。那那个时候他就每天早上小孩上学，他料理完之后就到我们家来帮忙，
是，
然后煮饭啊、打扫啊这些帮。那时候我跟我弟都很小，他主要是照顾我弟弟。然后中午他还可以在我们家煮完饭就赶回去。
赶回家去，
因为所谓赶回家也就两分钟了，
是
啊，赶回家帮他先料理完啊，处理完一些事情，再回到我们家下午，带我弟睡午觉啊什么之类，晚上帮我们家煮完饭之后呢，六七点了，他再回到他们家去做饭。那万一我们家那天是打麻将的时候需要人帮忙，他就回家先把他先弄好之后，晚上。
总之就是照顾两个家庭。
对，那我记得小时候我上床睡觉啊，你看小朋友上床睡觉，那个时代是比较严谨的，大概八点多就会上床睡觉。他带我们上床睡觉，所以我后来想，他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一整天在我们家，只是可能小孩子上床之后
啊，
他就可以回到他们家，我爸妈就不会再找他了。那我想我小时候有这么好的一个习惯，八点多就上床，跟他要提早回家也是有
关
系。
是，还记得陶妈妈她做些什么样的菜，以及
她是汕头人
啊，潮州
汕头潮汕人，所以她会讲闽南语，讲台语，他台语讲得很流利，有他的一个腔调。然后他做菜，我长大之后想起他做的菜，才想起来说，哎，那好像是潮汕的菜，就说韭菜，猪血，
是，
还有一些腌菜，还有像我姐姐有写过泥鳅砖豆腐，
是。
啊，那个不晓得是不是潮汕菜还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印象深是韭菜猪血，因为我们家是没有在吃这个东西，他偶尔会弄，我妈肯吃，我爸不吃。可是他弄了嘛，我妈吃的津津有味。还有我还记得很深，印象是我说腌菜是他会把一些废弃的食材，好比萝卜皮，还有西瓜的白的肉。
当泡菜是吧？
当泡菜，这是跟他学的。我现在都很喜欢吃萝卜皮，
是，
就是他会腌了，就是我妈妈很爱吃，那他也是剩的食材利用，这我跟他学，因为他其实
那个不叫剩菜，那个叫做应该吃的本然菜，是，
对对。现在，然后他还会，其实都是做的很简单的一些小炒，他很常做，后来才知道那是汕头人会做的蒸肉饼，可他蒸肉饼跟我外婆做的不一样，外婆是本省人嘛，
是
台南人，外婆做就是加了蒜头蒸的肉饼。那我记得陶妈妈做的肉饼，她有时候会放梅干菜
啊，
梅干菜蒸肉饼，那也会做咸鱼，我妈妈买回来的潮白鱼，她放到上面会做一个
蒸
肉饼。对，那这个后来想起来，这个梅干菜蒸肉饼，
这个在香港广东
是这个就不是台湾的我阿妈的口味了，这我印象，因为我离开北投都是14岁，所以就是陶妈妈是14岁，我们搬来台北，他们还住在北投
啊。
然后我们家就没有管家了。我其实想起来，我妈那个时候是第一，我妈那时候还年轻，需要人帮忙；二来也是因为要给她一个收入。
是，访问的是韩良义，进行的单元《我们的老台北》。我们的老台北，今天访问的是作家，也是翻译者，也是美食家韩良义。良义，刚才讲到了你14岁之前在北投，新北投
是
的这个宿舍区的生活，
是
虽然是个育幼院，可是看起来这个乔治井然，大概不同的身份和地位的人也都聚集在那，似乎还是维持着相当和乐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
但是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多，这个在街坊里面，如果说是放在眷村的话，就叫村子里啊。
对，
这个在街坊上就有很多不同的口味，而且那每一个家庭里的那个菜肴，应该都是相当新鲜的体验，而且经常会重复，是吧？
对，我记得啊，我刚讲，我们刚讲到说，我小时候会去蹭饭嘛，我最常蹭饭的其实是一个我们家旁边的，他们是福建人，我后来知道他们叫福州人
啊，
跟我们闽南人不一样。另外也常蹭饭的是 最长最长最长的是湖南人，因为我妈的好朋友，
嗯哼，
最常在那边蹭饭，有时候是我妈跟我一起联合蹭饭，
uh-huh.
我妈去他们家聊天聊一聊就说留下来吃饭，我们就留下来吃饭、
uh-huh.
然后我爸爸是不会掺的，因为湖南人吃很辣，
是
我爸爸不敢吃辣、
嗯、哼，
然后我妈妈很喜欢吃辣，在家里吃不到，所以很喜欢去他们家吃饭、
嗯、
另外偶尔会吃广东人，去一个广东人家，
广东是住你们右边的，
广东是住我们对面，就是住他们家有四间房，就长的那个 长方形、
啊、
我知道，因为他们其实也是老师，可是他们太晚，可能是比较晚分到这个宿舍，所以他们是四间房的、
嗯、
然后有时候会去他们家吃，简单吃，是我啦，我个人啦、
嗯、
我个人会，因为我跟他，我们那个时候整个有三个人，三个年纪相仿的人，女小女生，就是所以我会去其中一个小女生家吃东西，另外一个呢，他们其实是河南人，
嗯，
我也常去，那个他们的阶级比较高，也跟我妈一样，同样阶级是老师，可是他的先生，我还记得那个周老师，他的先生啊、哦
嗯、
是在台北市做公务员，
是
然后也是两个人都是念过大学的，所以他们的气质就是比较不一样，因为其实老师都念过大学，
嗯哼，
所以就是气质的话会跟其他人比较稍微不一样。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广东家庭好像有一道拿手好菜叫水蛋，是吧？
是，其实
是比较少见的，
其实是蒸蛋，后来我们家家户户都会做、
就是、
可是就是同样的、我们叫蒸蛋，他们家说哦今天吃水蛋、
嗯、
哦水蛋，我就说水蛋，我一看不，我们家的
蒸
蛋嘛、
嗯uh-huh、
可是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蒸完以后我还记得很特别的滑嫩，比我们家的滑嫩、
嗯、
而且他们蒸完之后会在上面加酱油跟油、
嗯、加油，
会加一点油，那个酱油我后来知道他们可能是广东人自己调的一个酱油，
跟豆豉有关吗？
没有的关系，就是广东人还会把油跟那个酱油调在一起，可能还会放味精、鱼露那些，我不知道、
嗯、
我现在长大我有点忘记那味道，可是印象很深的就是他们家加的那个酱油里面是有油，他们另外调过煮过的一个油、
啊、
然后加上去，所以味道特别鲜，我现在想想当然可能是放了味精啦、
啊、
我们家蒸蛋就盐而已，没有味精。
在各种蛋制的这个菜肴里头还有你最喜爱的回锅蛋、
啊、超级，这就是刚刚讲的曾老师他们家、哦、湖南人啊、
嗯，
那时候去他们家吃湖南，因为老实讲，在我小的时候，要一天到晚吃鸡鸭鱼肉，对于小康之家来讲啊、
嗯，
不是天天都要那么大鱼大肉、
嗯，
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到月底的时候，如果说那一阵子去邻居家，或者是我们家还好，因为我们家环境稍微比较重视吃，如果邻居家那一阵子或者看带便当都是蛋的话，知道哎月底要到
月底、嗯、
那个时候最吃得起就是豆腐跟蛋，因为你要蛋白质要吃得饱嘛、
嗯、是，
那在曾老师家就会吃到这个回锅蛋啊，现在想想应该是月底吃的吧，
啊
因为到月底去他们家会有回锅蛋，
是
他回锅蛋就是把这个荷包蛋，他就两面煎，不是荷包，不是叠起来，就一个一个煎蛋啊、
嗯，
没有打的煎蛋，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蛋，嗯、可是是两面，然后煎到熟，然后再把它切小，然后他们家呢是炒辣椒跟豆豉，
嗯，
我从小的印象是在他们家吃东西，常常有豆豉，总是有辣椒，
嗯，
所以我的刻板印象就湖南人爱吃豆豉。爱吃辣椒，
嗯，
当然可能不仅是如此，因为在我们家是没有辣椒，豆豉也是偶尔才会吃到
啊。好，
那这个我到现在都喜欢辣椒跟豆豉，我觉得就是其实曾老师他是楚妈妈曾老师，
嗯，
家对我的味觉的一个影响吧。
所以在咸和冲鼻的香味以及一些辣的刺激，
是
这大概是你小时候很重要的一个
是
饮食教养。
对、
嗯，
那另外我小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是其实是我父亲江苏人了，虽然我父亲还蛮喜欢面食，可是我们家里没有像我们的邻居有一户啊，这个他们是主任，我一下陈、
啊，
他们家会常常做饺子，而且是自己做面。
Uh-huh.
我们是不会自己做面条，都买现成的。
是
我爸爸因为喜欢吃包子，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我爸突然就觉得说他会做包子、
uh-huh.
他就试做了一次包子，这个 还算成功，可是他一辈子也只有做过那么一次包子、
uh-huh.
因为他发现我们家不是平常都在吃面食的人，他要 大费周章的去搞一堆东西，还搞得自己很累。
嗯，
我爸说以后我们去人家家吃就好了。还有饺子也是、
啊、
我们家的饺子就是没有邻居家的饺子好吃，因为我们不敢皮、都去买机器，
买现成的机器皮。
对，可是邻居家呢，他们一定是自己擀皮，
先和好面。
对，先和好面。然后我其实我们小朋友会有时候我们说，哎，来吃我们家吃饺子，就是他们请客，我们请客，家里是一桌，他们请客请吃饺子。可是我们都欣然赴宴，饺子宴，因为
还记得那馅儿是什么样的吗？
他们的馅儿啊，我记得是大白菜。
啊、
大白菜，因为大白菜容易买到，大白菜肉末啊，绞肉，以至于我长大以后看到怎么都在吃高丽菜，我都觉得怎么有人吃高丽菜，而且还甜甜的。我记得他们都是大白菜加上肉，白菜多肉少，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素馅
啊，素馅，
还有一个就是韭菜馅，
嗯，
大白菜或者韭菜肉末，然后。
放点虾皮，说是
放虾皮，
说是素的，但是
素的会放一个花素馅、
啊、
放虾皮，就是记得是素的是韭菜跟虾皮跟蛋，
啊、
还有豆腐、豆干、
豆腐干啊，
嗯，豆腐干、嗯。那这个是我印象深的。可是其实现在想想，除了大白菜之外，真的韭菜也非常吃到，可能跟季节吧。冬天的时候应该是吃大白菜，
嗯、
春天吃
韭菜
，我猜想、
嗯。
那我们家是机器皮嘛，然后我们少人家擀的就觉得特别好吃。我后来还有吃到一个很特别的，他们家偶尔会做萝卜肉末、
嗯，
萝卜跟绞肉，超级好吃。我现在都好想试试看，自己做看。
在这种比较混居的各种不同的口味。也可以互相之间有这个叫交流吧。
是，
那你至少在家里面，包括妈妈喜欢的，比如说做烤蛋糕，我记得也有故事，是吗？
烤蛋糕其实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吃西菜，像上海式的西餐，嗯、因为我父亲在上海，其实不算。待了去玩待一段时间，所以他的西餐就是在上海吃的嘛。那所以我而且上海有一些什么起士林啊什么这些蛋糕啊、
嗯、
我爸爸后来来到台湾之后看到哎美而莲，台北那时候有一个美而莲，也是一个蛋糕店、
嗯、
我爸爸在松海北路，他就会去买个蛋糕回家来给我们吃嘛，然后他就一直很喜欢吃蛋糕。那个时候我爸说哎这蛋糕很容易的事情吧，就买了一个烤箱，
自己做。
那以后呢？然后我妈就去买了一个。我妈也喜欢吃蛋糕，因为那时候很稀奇嘛。
是。
那我妈也去买了一个食谱。我刚刚讲说，就请这个陶妈妈有空来帮忙。陶妈妈自己也很喜欢，所以她也会做。
啊、
那一阵子，我记得我妈还买了蛋糕的模型啊，什么之类那种圈形的，可以做一个戚风蛋糕。
至少在这个做蛋糕的过程里面。高筋、中筋、低筋这些都要，
有没错，
呛面什么
呛面，对，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因为像我妈这种南方人，我爸做饺顶多就做饺子皮就用中筋嘛。我刚刚没讲，我是去邻居家才发现有高筋面粉这个事情、
嗯、啊哈。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低筋。高筋面粉到邻居家，他们那种北方人，因为他们有时候要做蒸饺跟水饺不一样、
嗯、哎，
小时候看到他那个哇，我觉得好厉害哦，他就一锅的一面盆的那个面粉啊、
嗯、
就一样是面粉，他是拿那个热水下去浇下去，然后搅到这样子，
像
稍微
棉
絮一样、嗯、不要那么烫了才用手去揉合。那我就会想说为什么用热水来浇，我觉得很奇怪、
嗯、
他就讲说这个是烫面，
嗯，
讲说而且还要高筋面粉，
是
有时有我说啊为什么要用高筋的，不是什么高筋是什么，大人是没有跟我讲，反正用高筋就对了，你不要问这么多，
记住就是
了，对，记住就是了、嗯、然后当然我们家里没有做那么复杂的东西啊、
嗯、
我们家都是用中筋面粉，记得是做那个面疙瘩，
是，
因为那个很简单，
嗯，
会自己做面疙瘩。然后我刚刚讲回低筋呢，因为我一直以为面粉就是我们家做面疙瘩那个面粉，
嗯，
后来呢叫做蛋糕嘛，我妈一看说低筋面粉啊，那 那个时候没注意，第一次做的时候就淡啊，随便电视上傅培梅示范过什么的，就因为我们家的中基很试过，还印象很深的，试过一次出来怎么不太松，不太好吃，
嗯、
这是像饼吧？
把蛋糕做成了饼子。
对对对。
稍后片刻，马上回来。我们的老台北第128集邀请到的是韩良义。良义，在刚刚讲到面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不管是高筋、低筋、中筋，还有烫面，还有各种手段对付那个面粉，其实里面学问很多的。
是
你印象最深刻的，而且就觉得你自己操作起来也比较熟练的会是？
是我刚刚讲，就我们家用中筋面粉嘛，嗯、所以我当然对现在对操作中筋面粉是比较知道
怎么
做。对，因为刚刚我们讲到烤蛋糕失败啊，发现说哦原来面粉用的不对啊，
嗯、
买了食谱一看哦原来这个面粉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面粉啊，
嗯、
是那我才知道原来有高中低筋的这个差别啊。嗯、那我后来觉得很有趣是，其实后来。这个是比较后面的事情，就长大之后看看食谱啊，看一些散文式的食谱才知道、哦，原来不同的省级的人习惯的做法不一样。那我比较知道中筋面粉做法，是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在我小时候，我们家最常吃的面食就是邻居家的好好吃的手擀皮的饺子，
嗯，
以及我们家的机器皮的饺子，还有就是面疙瘩。
是
面疙瘩因为太简单，有时候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的时候，
嗯、
就是管家
自己可以做
的东西啊、嗯。那我回头来讲，为什么我们家用机器皮的饺子？第一就是爸爸。我爸大概嫌麻烦，我觉得我爸应该也是不会擀饺子，因为他的家乡没有这个擀饺子皮的这个传统。我爸很会做菜，可是我觉得擀饺子皮他从来不提这个事，他肯定是不会、
嗯、不会
他不提。然后当然我们的管家也不会啊。可是偶尔为什么要买这个机器皮的饺子来吃饺子呢？因为馅儿
嗯，
跟我们邻居家吃到不一样。我刚讲邻居家都是韭菜馅啊、大白菜馅啊、萝卜馅啊，这些很北方的口味啊。我爸爸的饺
子，而且他本来还可以成套的，
对，
比如说牛肉、白菜、
是
猪肉、韭菜、羊肉、胡萝卜。
对，哎，对，这个是很讲究的、
嗯。
我觉得我们邻居那个时候通通用猪肉，因为猪肉最便宜，最容易买到。哦，最不需要费心张罗。
嗯，
那我们家呢，是因为馅料。上来那北方人听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弄啊，胡搞。
嗯，
我们家的那个饺子的馅料是青江菜、
啊、
我爸爸讲的青江菜、嗯、虾米、肉末放在一起、
啊、
还有麻油啊、姜啊和在一起。我以前在吃的时候想说，哎，这饺子跟我们家有时候会包的那个菜肉馄饨其实是同一个事情。
本来就是拿菜肉馄饨的料。
我爸就是把
做饺子
菜肉馄饨的馅包成饺子。我爸吃到外面吃，他说嗯，他们有时候放虾皮的，就我们邻居放虾皮馅，我爸说哎这挺好吃的。没有虾皮，我爸就说嗯少了一味。后来我想、
嗯、
我爸就是爱吃虾米、
嗯、
江苏人。
所以它就等于是有一种混合各个南北合的仪式感，
是
是
是, 是
好，也就不说他不会做哈。但是有一些食物是跟真正的仪式感有关的。
对，
那比如说过年过节，在你印象里面，我相信应该有一个非常道地的菜。十香菜
是十香菜啊、哦！我每一年都告诉我自己太累了，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做，我不要再做了。每一年快到手，但
是你每年都要做，
还是要做啊、嗯，都要做这个菜啊。那因为这样讲了，其实我从小到大啊，我可能印象最深，我们家其实是吃这个过年啊吃的年菜，不光是十香菜啊。那可是十香菜给我的印象这么深刻，是真的一年就做一次。
嗯，
其他的菜，年菜、大菜
是
偶尔，我爸爸还会平常想起来会做一次。
对，这个一年一次的确是个仪式。
是是，那十香菜其实就是在那个季节的干货，
嗯，
好比说木耳啊，跟香菇是干货，金针。
嗯，
是干货，还加上那个季节的当令的一些蔬菜一定要有的，好比说芹菜。 一定要有。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当令，过年这个期间，春节是芹菜当令。
豆芽，
我爸爸豆芽是一年四季有，可要一定要放，因为十香菜是过年，为什么过年要吃？它在上海有一个名称叫石井如意菜。那我爸爸的家乡叫十香菜，我知道在南京叫做十样菜，
十样，
对，
样
十样，
样
子的样、
啊、
可是一定要这个黄豆芽，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以形喻意嘛，
嗯，
黄豆芽长得像古时候的如意
啊，
求其吉祥如意，
所以石井如意的名称就
是
要从这
来，就所以也有人简称，上海人叫它，就叫它如意菜。
嗯
啊，虽然如意指的是黄豆芽，
嗯
啊，那我们过年的时候一定要吃这个。我觉得我父亲也是把它当成一个过年仪式，因为他也是从小吃到大。
嗯，
这个菜对于我来讲，就是我记得曾经有记者问我说，若你只能有一道菜来代表你的家，是哪道菜？我毫无悬念马上就想到说，哦，十香菜、
uh-huh.
因为那是家传的菜。那除了还有当令，我刚刚讲干货当令，还会放，我爸爸还会习惯的，有时候他会十样菜之外，他会偷渡一个蒜苗进去。
为什么要偷渡？啊、哦，也是因为他当季。
我爸喜欢，我有几年，我记得有几次啊，我爸说，哎，干脆就把蒜苗当成十样菜之一，他就把它放进去。那蒜苗也是那个时候当令嘛，
是
啊、嗯。那还有如意菜，还有豆干，
嗯哼，
豆干是一定要放。差不多就这些。我一下，我要把它列出来，我每次都要想一下才会把它十样都列出来。
你即使每年做，也还是得写下来。
我还是要写下来，啊、对我还是要写下来。我而且我买菜，
你偷不偷渡那个豆苗？
像我今年的没有放，因为我今年有买。哦，对了，还有笋子。有时候有时候就是买不到好的笋子的时候，像我前年我没有买到好笋冬笋，我就用蒜苗来偷渡。那今年因为有买到冬笋，就没有加蒜苗，因为可以吃的时候自己要加也是可以的。那这个菜我不是我讲说，因为它太费工了，它的料老实讲，除了冬笋把你跪到你真的想说天哪、一年就这么一次吧算了，其他东西都老实讲都是很平民的一些食材。它是麻烦在每一个东西要手工切细丝，那这个是比较烦的。然后之前我小的时候是全家一起，我爸爸妈妈哈，我这个时候我妈会帮手，我妈平常不做饭，可是过年做十香菜是全家都会帮忙，
全家动员。
对，我们小孩子是不能帮忙切什么丝的，可是我们可以帮忙就
洗啊
、干嘛打帮手。然后这个菜呢，有的时候我们管家会帮忙一点啊，可是如果我们太晚太做，我妈就会说，哎，因为过年他们家也很忙啊，就让他就休息一下。很多时候就是我妈妈我爸爸，然后我们都会在旁边真的是兴致勃勃，因为这个菜我们都很爱吃，都会围在旁边等到做好之后可以第一个吃到。所以我其实就是每一年看每一年旁观，很容易就知道哦要怎么做，连什么菜要先炒拿出来再炒什么菜，其实都有
一
个心得。
正因为你很熟，所以我就很想干脆问出一个究竟来。
是，
我们还有大概四五分钟的时间，你告诉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
先做不会出水的菜。
好，
好比香菇，
就是干货，
干货，
木耳
这些不会出水的菜，然后会出水，金针菇，会出水的像芹菜要放在后面炒。然后还有呢，豆干啊可以放在前面炒，豆干不会出水。豆干要比较多的油，那你豆干捞要很仔细捞出来，那个剩下一点点油你可以炒香菇
哦，
类似像这样再多加一点点油。
是，
豆芽呢要先烫过，先略烫一下，因为去那个豆腥
滚水吗？
对，滚水烫一下，也不需要炒太久，你烫一下它就不用炒太久。
是，
然后呢我们家是这样子，未必到地的，我父亲习惯豆芽炒炒要呛绍兴酒，因为我爸爸还是嫌豆芽会有一个豆味，
豆腥味，
他会呛一下那个绍兴酒，其他东西只有加盐，什么都不加。哦，胡萝卜是炒完干货之后会炒胡萝卜，因为胡萝卜不太出水，因为它要维持它的脆，炒起来之后呢才会接着炒什么芹菜啊这些东西。
那刚才讲的那个蒜苗啊，
蒜苗是最后， 我爸爸如果有决定今年要放蒜苗的话，他是芹菜快炒完的时候
啊，
加撒这个蒜苗下去，一拌一兜就起来了。然后最后再把所有菜拌炒在一起，
还是要拌炒，
还是要拌
炒。这个拌炒要看它的量有多大。
是，
我觉得关键的十香菜到底你平常做，我知道你可能送人送很多，
哎，没有送很多啊，因为实在很累。
但是
偶尔
大致上那个量是怎么去估算？
哎，我每次都因为我目前了，我目前是我们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铸铁锅，大概就是30几公分的吧。我就是可以做完那个量。我其实买的时候都是乱买。
用我母亲的家乡话讲，还是母量的买。母量，什么叫母量的买？就是差不多，差不多，
差不多。可是就不能买太少，因为宁可多嘛。那万一我真的是，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炒菜锅，还有很大的铸铁锅，我会先把我要做的东西炒完之后呢，哎，觉得好像某一样可以再多一点
啊，
我就再加，我先把它都，我就赶快再切，然后反正到头来所有东西都要拌炒。的好处是你有某一个菜你觉得不太够的时候，你还有机会。
在十香菜里面，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下个礼拜还会来陪我们，对不对？
是。
但是最后还有一点小事，这个十香菜跟润饼有没有关系？
过年的时候吃十香菜啊，也是迎春的意思。可是我们过年一定要吃春卷，是炸的，那就是为了咬春嘛。那润饼呢，其实是某种程度上是也是好多的同样的菜，可是是分开来。这是我外婆那边的菜，
哎，
她是南部人。
好，那至于外婆那边的料理该怎么样细心烹调，下礼拜等着韩良宜。
车身拥挤在窗口，我在都市的边缘停留，少年的往事在回忆中消失，30岁我的职业是自由，勤劳的人啊，无聊的人啊，还有陌生的我，在街头游走，白色的墙柱，玻璃的黑幕，藏着改变社会的任务。告诉我，世界不会变得太快。告诉我，明天不会变得更坏。告诉我。 上的追逐，有谁来裁判游戏的胜负？谁让我爬上高楼的顶端，却看不见昨日的天堂？告诉我，人类还没有绝望。告诉我，上帝也不曾疯狂。告诉我，这里不是我。